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好，现在我们来正式进入到十诫的十条诫命。上一节我们提了一下这个十诫的序言。其实呢，在近代的改革中的圣经神学给我们看到，神是立约守约的神。我们在圣经神学恩典之约这一科会讲论这方面的。加尔文呢，种下一个种子而已，神确认他的权柄，后人呢就发挥了这个神的立约的权柄跟整个约的制度。好，我们来看第一条诫命 2.8.16， 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有别的神。上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是唯一无二的至尊的那一位 preeminent， 而他也是绝对有行使他的权柄的那一位神。所以我们不要做任何的事情来削减他的荣耀。那什么叫做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呢？什么叫做有我们的神呢？加尔文说，有我们的神的意思就是有属乎神的，应当归给神，属乎他的事情四件事，就是爱慕我的敬拜 adoration， 信靠、祈求和感谢。第一是爱慕或者是崇拜，中文翻译成崇拜其实是爱慕。爱慕或者崇拜呢，包括我们心中我们的良心来顺服在他的律法之下。中文说我们对他的尊敬是精神上的，我从心中从良心所发出的。第二，什么叫信呢？信就是依靠他而来的确据 assurance of reposing in him， 因为我们认识他的属性，就是他的智慧、公义、全能、真理、良善等等，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只有与神亲近、与他交通才是蒙福的。信靠，我们认识他的属性，认识到与他亲近的福分，也就是认识他的约里面的福分，因此有这个确据。加尔文对信心的看法是信心就包含了确据的。第三，祈求，祈求就是我们内心的呼吁 resorting to his faithfulness and help as our only support。 我们看到神是我们心灵唯一的帮助，因此呢，我们投奔依靠他的信实。那这里说我们祷告呢，祷告是相信，祷告是信靠神的不变的信实，这祷告。所以加尔文在主祷文里面，他用主祷文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祷告。祷告是来到神面前，除了敬拜他、认罪悔改以外，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祷告的事项交给神，而信靠他是立约守约的神，是永远信实的，而也是永远的做最有智慧的我们的天父跟主宰。所以祷告是降服，是信靠。第四，感恩，感恩就是为了所有上帝给我们的好处而感谢他。加尔文说有两种的错误，一种呢就是不这样子敬拜神向他祈求，另外一种呢是对上帝的漠不关心，这些都不对的。因为正确的宗教，就是说用我们今天说的话，就是心灵诚实的敬拜应该是我们生命中最关注的事情。 True religion is our first concern， 认识神、默想他、敬畏他、敬拜他，这个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在思考这一段的时候呢，我觉得哈，这个不敬拜神就是现代人文主义的问题，对上帝漠不关心呢可能是后现代人文主义的问题。一个是不敬拜他，以偶像取代，比方说理性啊、科学啊等等，物质的享乐等等。后现代呢，是对敬拜可能是漠不关心。当然，其实后现代也用了东方宗教来取代，但是人总会有这两种的毛病的。我们不可以漠不关心的，因为我们每一秒钟都是 before God's face， 都是活在神的面光之中，而上帝是忌邪的。所以我们不可以用我们心中所发明的假神来取代真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又以为上帝看不到，这个是极度的不敬虔，因为上帝什么都看得到的。所以我们的良心要洁净，不可以有任何隐秘的离经背道 secret apostasy， 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样我们说，我们从心中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我们心中都可能会有一些的黑暗的角落制造假神取代真神。2:8-17，第二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告诉我们只有一位唯独真神，第二条诫命呢告诉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又怎么样去敬拜他。我们要按照他的律法，按照他的诫命来敬拜他，不可以用肉体血气的方法，不可以迷信。而合乎神的敬拜就是属乎灵的敬拜，就是上帝所设立的敬拜。 Lawful worship is spiritual worship, is worship established by God。 合乎律法的就是合乎灵的，律法和灵并不对立。上帝律法所吩咐我们的敬拜就是圣灵引导我们的敬拜，总的来说就是上帝所设立的，不是我们自己微小的头脑想出来的一些粗糙的粗俗的对上帝的观念。绝对不可以敬拜偶像，不可以造一些仿佛在天上的。加尔文说这个包括星星呢，也包括天使。加尔文讲到天使呢，在我们今天21世纪是绝对的失窃的，因为新纪元运动呢用了很多天使的观念给后现代人来做敬拜的对象。 2:8-18， 第二条诫命中有一些的警告或者威吓的话，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及于千代。这里说上帝说我主你的上帝，上帝这个字是 God， 是 L， 表示他的全能，他的 power， 他的 might。 上帝是 L， 他是大有全能的上帝，他是忌邪的上帝。第三，上帝的旨意乃是上帝必定会伸张他的威严的 vindicate his majesty， 他必追讨罪。因为上帝与以色列民，上帝与我们教会的关系是一个好像婚姻一样，丈夫与妻子的结合 union of wedlock， 这种关系是必须要有彼此的忠贞 mutual faithfulness。 而上帝呢是必然的是忠贞的 true and faithful， 上帝是信实的，而我们在他面前也必须要尽这个好像婚姻一样贞洁的义务 conjugal chastity， 不可以离经背道apostasy。 离经背道的时候就等于玷污了婚姻的床，上帝是特别的恨恶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呢，奸淫和敬拜偶像往往是同义词，上帝用奸淫来描写以色列人的罪，特别是因为在我们敬拜神的事情上被玷污了，我们把敬拜的对象转移到另外一位，这样子我们就玷污了这个婚姻的床。2:8-19，那追讨他的罪到三四代，是不是因为父亲的义罪就临到三四代的子孙呢？2:8-11，加尔文在这里呢，在2:8-19和20呢，有一些很有意义的一些的解释的。他说，上帝并不惩罚无罪无辜的人的 ，God does not punish the innocent。以西结书18:20，儿子也并没有被强迫去担当父亲的罪孽的，18:20，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不也必归自己。所以圣经有说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的，但是圣经又有另外一些的经文，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4:6-7，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那耶和华的名字就是神的立约守约的名字啊，神立约用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前面讲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恩典的上帝，那段呢就是上帝立约的自我宣称，上帝自我的介绍。后面呢说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到三四代。还有其他的，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恶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最后是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八节，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自大全能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那我们怎么样来正视这些的经文呢？那我们在介绍加尔文的时候，我们说加尔文是一位解经家，他肯定相信圣经是不矛盾的，所以他会提出这些经文来讨论，正视这些的经文。第一种的解释的方法就是说，这些对子孙的惩罚是今生的、今世的惩罚，这样子呢，儿女、子孙呢，就承担了他们的父亲或者祖先的罪。他觉得这种的解释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另外，第二种解释，For here and in like passages, he proclaims a heavier punishment than one limited to the present life. 他说在这些的经文里面呢，上帝好像不仅仅是讲今生 的惩罚，所以我们要这样去了解。The Lord's righteous curse weighs not only upon the wicked man's head, but also upon his whole family. 上帝的咒诅呢，不但是临到这一个人的头上，也是临到他整个一家人的。Where the curse lies, 有上帝的咒诅的地方。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当然了 ,the father, 因为这个父亲呢没有神的灵，他一定是在一个蒙羞的情况之下生活的。而他的儿子 ,forsaken by the Lord, 因为父亲的罪孽的缘故被上帝弃绝，同样的走到这种的灭亡的路上。然后呢孙子啊曾孙等等呢、啊、都是受咒诅的后代，这样子就跟他们的祖先走同样的道路，是吗？二八二十。那我们会说了，这样子来讲，上帝这样处罚人呢、啊、是不是正义，是否公义的呢？ If the whole nature of man is condemnable, we know that destruction is prepared for them. 如果整个人的本性是应该被定罪的，我们知道那些没有蒙上帝恩眷的人只有等候毁灭。是的，每个人都配受审判和沉沦的。Nevertheless, they perish by their own iniquity. 可是呢，人的灭亡是由于自己的不义， not by any unjust hatred by God's part. 绝对不是因为上帝不公道的憎恨。There's no basis for complaining about why they are not helped like others to salvation by God's grace. 我们这里没有余地去抗议，为什么他们不像别人一样得到上帝的救恩的。不义的人的家多代不蒙神恩，既然是他们应得的惩罚，这样谁能控告上帝说他不应该施行这公正的报应呢？那怎么去解释这一段呢？加尔文呢他说呢，其实呢以斯帖书那里呢是在面对一个当时他们的一种的谚语啊，请注意那里所讨论的是什么。以色列人经过无数的灾难之后，开始流行一句谚语，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齿也酸倒了啊，以西结书十八章二节。他们也以这句谚语暗示他们父母亲所犯的罪的惩罚都加在无辜的儿子身上，这是由于上帝的愤怒而不是出于公义。但是先知对他们说，不是的，他们受惩罚是由于自己的过犯。所以当时以西结是面对一句的谚语，因邪的父亲的罪而刑罚公义的儿子，这与上帝的义既然是不相容的，也是不能在本诫命的警戒中找到的。好了，究竟怎么去解释呢？好了，下面加尔文做一个结论，他说上帝是这样做的，上帝从不信者的家撤去他的恩典、真理的亮光还有其他得救的工具， 就是上帝的恩典和真理撤去了，这就应验我们所讨论的刑罚。那么受蒙蔽和被遗弃的儿女跟他们的祖先同陷于一种的情况，这就是所谓儿女担当父母的罪。然而他们在今生受灾殃，最后永远沉沦，这是上帝公义的惩罚，不是由于他人的罪过，乃是由于他们自己的不义。好，这里加尔文做两种的解释。一种呢，就是说每一个人是因为自己的罪性和本罪受到永远的惩罚的，这是一方面。那怎么去解释这个父亲的罪上帝会追讨三四代呢？加尔文说既然上帝在其他的地方说儿女不担当父亲的罪，至少那句谚语是错，是不应该相信的啊。所以呢，一个比较适当的解释来说，上帝收回他的恩典与真理的亮光，而儿女们子孙们呢，自己担当自己的罪孽。那上帝收回他的恩典跟真理的亮光，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咒诅。加尔文在这里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罪带来罪孽，结果是惩罚，就是死亡。罪孽惩罚，这个罪孽呢，是在上帝法律面前的地位。那我曾经说过，加尔文的神学是圣约神学，不过是用虚线画出来的，他从来没有把整幅图画画出来，但是你看到他到处放下这些约的神学的材料。他说上帝不是以父亲的罪孽来惩罚下一代，上帝乃是收回他的亮光。那这个收回他的亮光呢，很明显的，至少从我后人来看回去呢，很明显的，加尔文在这里讲一种约里面的咒诅，而又没有违背到那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一个人犯罪自己担当，上帝怎么对待他这个约民。那说到约呢，我们也要多讲一点点，就是这个有形的教会，有形的以色列和上帝真正的选民呢，往往是两码事。有的在有形教会，不在无形的教会的很多以色列民不是真的上帝的选民。所以每个人因为自己的罪性和自己的本罪要担当自己的罪孽，但是在这整个有形的约里面，上帝的确常常会收回他的恩典与真理 的亮光的。上帝的他在他的约里的那个同在是他主权的赐下的。所以加尔文说，我加到约这个字，因为我到处都读到，我睁开眼睛看很多地方都有约的观念啊，不过他没有用这个字啊，往往不用这个字，偶尔会用一用啊。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 ,from time to time, 在某一些的时刻会收回他的面光。这个并不代表每一次都是惩罚，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收回他的面光，有的时候是管教，不一定是惩罚。有的时候是锻炼，上帝收回他的恩典与真理的亮光呢，这样我们在这里就把惩罚施于后代，就把这两个之间做了一个分辨。至少这个是我对这一段的理解。上帝这样子临到他的后代，上帝收回他的恩典，但是呢，儿女们呢，今生可能有一些的很可怜的情况，这个是因为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审判子孙他们自己的不义和邪恶。所以被上帝遗弃，被上帝遗弃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2.8.21，但是呢，又施慈爱给千代。这里呢有很多的经文，我们要读的，我们下一次继续。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